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上下版的圣经在后半段是315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两遍，预备来。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再次。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今天的正道是康乃昌牧师，今天的题目是安息之道。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安息就是一种和平、和好、平安的状态。那么这种和平、和好、平安的状态，在人堕落离弃上帝了以后，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家庭里面、社会国家里面都没有。我们唯有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唯有信靠上帝，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到这种和平、和好和平安。我们今天就来看到得到这种和平、和好、平安或者安息是怎么得到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安息是上帝创造的结果。神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七天就安息了。也就是说，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完美无缺的做好了，这是我们安息的基础。因为上帝做好了事，因为事情已经做好了，我们就有安息。我星期五那个晚上睡得非常好，我大概9点钟就睡了，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的10点钟，睡了11个钟头，非常有安息。因为我知道我星期六什么事都没有，我也不需要探访，也不需要讲道。不是说探访讲道如何不好，我只说我没有事做，我事情都做完了。我的两个孩子太太都在高雄，我也不必早上叫谁起来，我也不必有人叫我起来，反正我没有任何的事要做，我就很自动的一睡，睡到10点钟，我有安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事要做，我所有要做的事都做完了。可是昨天就是星期六，我就睡得又是很不好，早上一点钟，就今天早上一点钟又醒来了。因为我今天有事要做，我要讲道。各位，我也不是说我讲道就不安息，我只是说我们人都有一个天性，如果事情做完了我们就轻松了，事情没有做完我们就担心，越重要的事我们就越担心，越是做好了我们就越有安息了。但是我们这一生不是都有事吗？所以这一生也很难有安息。我们要有安息需要有个信心，那个信心是在创世纪里就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把天地万物一切的工都做完了，而且他做的一切都甚好。对，就我们人来讲，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好，就我们人的经验来讲还有许许多的事情要做。可是就我们信靠上帝人知道，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早就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件事都计划好，而且会执行。我们就因着他创造的完美，我们积极的工作，我们在积极工作中有安息，又在安息中有积极的工作。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进入安息的基础之一就是上帝做好了一切事，不必担心。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建造了万物，神在六天创造了万物，而且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当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进到那迦南美地，圣经也一样来形，一样用安息来形容他们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生命记第六章十节十一节，耶和华神所启示应许给你们的那个地方，上面有城，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了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在以色列要进去的那个地方，耶和华也跟他讲，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城，预备了房，预备了水井，预备了葡萄园，预备了橄榄园，都不是你预备的，你进去享受就好了。以前小的时候看陈之帆先生写，他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到人家家里过感恩节，看到那个白发老太太在用颤抖的声音向上帝谢饭，他觉得非常感动。但陈先生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需要解释这种感动的状况，他需要了解，他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二十世纪那么进步的地方还有人要为上感谢上帝。他的解释是说啊，大概太多的事要感谢了，一一述说没办法讲完，就谢天吧。那么我们基督徒是谢谢每个人，可是陈先生解释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正是因为每件事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又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借着他所使用的人和物做的，我们也在谢谢上帝的前提下，我们谢谢其他的一切。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有一个安息的心，因为上帝创造了，上帝造的也都甚美好。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不管你今天是70岁80岁或者17、8岁，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不管我们马上要出国读书或者进入婚姻，或者我们要迎接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让我们都有一个心，都有一个认识，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度一日，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使我们凭着安息，不紧张，不害怕，不恐惧，对明天，对未来没有恐惧的态度，我们进入，包括婚姻。不管这个社会上你看到多少婚姻的失败，家庭的失败，甚至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都失败了，甚至昨天和今天早上还失败了，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在讲到婚姻能够有安息，能够有美好的基础，也是上帝的创造。各位，我多次讲过，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重心不是毕业生；在婚礼的时候，重心不是新郎新娘。在这个世界，基督徒看到的一切的重心是我们的上帝，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心思想到为我们所创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耶稣。当我们心中思想到，认识到这位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真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面对现实啊。当我说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和你一切事业，不管过去昨天上一分钟怎么样，我们仍然能够有安息的时候，我不是不知道现在统计数字的真实，就是很多婚姻是在地狱的状况，在分裂的状况，在极痛苦的状况，我知道。可是我们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在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刺入人心的能力，又有多大托住万有的能力，有多大医治的能力，也有多大拆毁的能力。 提摩太前书说，神所造的都甚好，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所祈求的成为圣洁了。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去帮他儿子找一个妻子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道，那个老仆人对亚伯拉罕讲，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如何能到一个已经分别了几十年的地方，我不认识的人当中选到一个好的女孩子成为你的媳妇呢？我们怎么找到？你要我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找得到；你要我找到一个身材很好的女孩子，我找得到；你要我找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女孩子，我找得到；你要我找到一个外表上如何如何，我找得到。如何找到一个人，他的心是那样的善良能干，我怎么找得到？第一个，我找不一定找得到；第二个，找到这么好的，他如何肯来？如果他不来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安慰这个老仆人，虽然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每一个艰难的工作都叫我们不安，都叫我们害怕。不管是你要去面试，或者你要考资格考，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未来的不可知和统计数字的残酷，你都会害怕，会紧张，会担心。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知道上帝已经在每件事上为我们预备好。创世纪24:40，亚伯拉罕对那个老仆人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叫你完成那个任务。我从来没有在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去替他的主人的替他小主人找妻子的事上看到上帝派了任何人在他前面，没有看到天使在他前面。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真实，但是我们人的眼睛不一定看得到。就如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旷野，要走到迦南地，也是有上帝的使者在他们前面。如同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婚姻家庭，耶和华都有使者在前面引导。你说引导的真是出错了，我知道，但是我仍然说，让我们信靠上帝的话，而不是信靠我们的感觉和环境。所有圣经里面的属灵的伟人，所有教会历史上的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我们若信靠上帝，我们同样不能够避免在工作、家庭、事业当中的艰难，我们不会避免的，这是天天都有的事情。摩西当他承受了上帝给他的使命，要他去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当摩西承受上帝给他的使命，要他把这群人带到迦南地，这是艰巨的。他自己的婚姻也非常的艰巨，我们没有看到他跟他妻子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姑嫂之间的问题。他的姐姐会因为他所娶的妻子对摩西发出怨言，摩西也不会不害怕，大卫也不会不害怕。不管是他要花的大概半小时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半小时之后他要跟那个巨人哥利亚作战，或者他下半辈子要做的事，他要做以色列的君王，都是艰难的，都是叫人发抖的，都是恐怖的。但是大卫依靠上帝，他有平安，他知道上帝已经在这件事上，不管是对抗哥利亚，或者是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上帝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是创世纪22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听到的话，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罪恶的事上，上帝也在每件事上有预备，让我们思想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但以理做 做一个被掳的人到巴比伦，后来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他每天上班，每天的工作也会有恐怖的事情。他不知道哪一天会碰到什么样的事，包括他的老板会叫他解一个梦，而那个梦是所有人都解不出来的。我们也都有难题，我们解不出来。尼希米也有他的困难，尼希米是波斯王宫里的酒镇，这件事情我们也讲过，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西方的历史，特别在罗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大概都是被毒死的，所以酒镇膳长管理饭食的人是他们最信任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波斯皇帝会选一个以色列人做他最信赖的人。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确是做得非常好，但他做得再好也有失散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调酒倒酒给国王的时候，他脸上有愁容，这是死罪哦。我说过，酒镇是调酒的，是给国王喝东西，是最信任的人。这个人不可以脸上有愁容，如果有愁容或者有什么脸色不对的话，非常可能就是你在酒里下了毒，你的表现不像平常这么正常。王就说，你为什么脸带愁容？必定是有心事。圣经上说，尼希米就害怕，立刻祷告上帝。他的工作是随时提着脑袋的工作，随时可以被砍掉的工作。以斯帖贵为皇后，他的工作也是困难的。有这么困难的事？我听说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皇后，这个有一次进她的卧房敲门，她的先生在里面说，谁啊？ The Queen of England， 英格兰的皇后。没有人开门，就没有人开门。她在敲门，她算是很聪明，她能统治大英帝国也不是笨了。谁啊？ Your wife， 请进。Queen of England， 不要进来，我不要那个发号司令的总司令进来，我要我的太太进来。哎呦，各位做丈夫做妻子的，你每天进你丈夫你妻子也就是你的卧房，你要敲门吗？你要敲门得到 permission 允许才能进去吗？以斯帖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以斯帖进入了波斯的皇宫，以斯帖蒙波斯皇帝的喜悦。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太熟悉以斯帖记了，不太能想象做皇后也这么危险的。你们都知道，亚哈随鲁王在恶人哈曼的手使之下，要把犹太人通通消灭。莫迪改就对以斯帖说，你要借着你皇后的身份去救犹太人。以斯帖说，我没有办法，贵为皇后也不可以擅自进到皇帝的面前，他找我去我才能去。哇，幸好我家没有这个规矩，要不然每天进卧房还等着被砍头，那还得了。以斯帖说，我要进去看我的丈夫都没有办法，他不找我，他不请我，他不下命令叫我去，我不可以去。各位，这些都是圣经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或多或少也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婚姻是工作，你都会有碰到你不想见的人，都会有你觉得完成不了的工作。而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真的看到有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婚姻、家庭、工作，大的小的我们都会失散。我们怎么办？信耶稣的人并不是比世界上的人更聪明更有能力， 我们比世界上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跟世人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一位上帝，使我们在婚姻、家庭、工作的每件事上，我们知道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做这或做那。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的话。不管是做生意、做买卖，不管是我们投资研发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我们大的团体或者小的个人，不管是我们教会团契或者我自己，我每天所要去做的事，所要进入的事业工作，各位，信靠上帝，那是一个安息。我们相信神赐更多的恩典。当雅各在讲到说我们每天的工作，或者我们一生的工作，或者我们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多我们不太知道的。你要到大陆去投资吗？你要去跟谁结婚吗？你要出国念书吗？你要做某个工作吗？你要打一场篮球赛吗？你不知道，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那恩典赐给谦卑的人。因着信心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有预备的人，我们就在每件事上，第一个有一种平安，世界上不能给的平安，我是在上帝的手中，我是在阿巴父的手中，上帝在眷顾我，因为经上如此说，因为我的主在世上这样的带领我。你们应当思想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想到他，想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想到他的复活和拯救，我们心就得安慰，得安息。当我们有安慰、有安息，我们不惧怕的时候，同时而来的不是狂妄和自大，是谦卑。他在每件事上拯救这些谦卑的人，因为我们不能够控制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掌握任何一件事。基督徒有安息，又有安息中的谦卑。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做好了，我们就能够安息而谦卑的去做，一生都是如此。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知道我们可以举千千万万的例子，你也可以举，我也说过我没有办法反驳你，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要信，我们就最好是完全的信。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例子让我们觉得上帝的工作并不是做得很好，有千千万万的例子让我们觉得上帝做得根本不好，甚至让我们觉得根本没有上帝，因为上帝做得不好，因为上帝做得很糟糕，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安息。但是我也要说，这千千万万的例子并不妨碍圣经上的话，不但不妨碍圣经上的话，叫我们更坚定，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险恶，我们就更坚定相信他的话。我这一次在 Boston 碰到一个弟兄，住在他家，不认识他。那么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跟我介绍一下他的家的状况。他说他老大17岁，他说不过康牧师，你等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17岁，他的身量只有7-8岁，那时候我心中已经有了谱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他的老大的状况。他说我在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也在产房里面，那孩子生下来非常可爱的一个 baby， 我跟我太太就轮流抱他亲他，我们所有的快乐只有2分钟。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抱他亲他，医生在旁边看，看他们抱了亲了2分钟以后说，我要检查一下这个 baby。 医生看了这个孩子检查回来，就很严肃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这个孩子是个唐氏儿，他全身都不健康。他说从那2分钟以后，他说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有极多的痛苦， 他可以一年之内，甚至半年之内，甚至一个月之内接到好几张病危通知，他的儿子随时因为心脏因为肺功能的衰竭而要死。他说这个孩子，他说我实在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承受太多的痛苦了。各位，我想我们不需要讲太多这样的事，我们也看到也知道。不过他讲的时候让我觉得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就是这对夫妻他们靠着上帝他们得胜了。他们神也实在是，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他会，如果有选择的时候他会想要一个唐氏儿。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个唐氏儿。可是他有了。他说有一次在医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几百次的哪一次了，他说他跟上帝哭，他说上帝啊，我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叫过我爸爸，我不跟你抱怨，我认了。我这个孩子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他说已经七八岁了还不会走路，我也认了。他说可是我这个孩子，我在几个月之内要收到这么多病危通知，他需要一个24小时在旁边照顾的人，他身上总有机器在 monitor 他，在看他是不是随时可能会死亡。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各位，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也讲过很多次。我必须说这个弟兄他不是虚假的，他们夫妻跟我们讲，我们因着这个孩子更认识上帝，更坚强，更有爱心，更能同情人，更能爱人。这个孩子给我们的祝福是大过，这是他们讲的一般的孩子。我以前都会觉得这是虚假的话，客套的话，自我安慰的话，现在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在那个家里面，我也看到这孩子现在17岁，谁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得到他现在也进入青春期，他现在有很多的烦恼，他现在有很多的脾气，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我们就在这个不能表达自己在许多痛苦中的孩子身上，我们靠着上帝，我们成为一个更美善的父母，甚至我必须说更好的牧师。虽然我在他家只住了两个晚上，他说他曾经在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对上帝发怨言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回答，然后他晚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时候他在 Boston 嘛，那个时候他还在王安电脑公司，他做一个梦，他梦见王安来找他说，哎，某先生哈，现在公司要有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有一个 research 的计划，一个研究的计划，这个 project 是关系整个公司的前途的。他说我选来选去，我觉得你做这个研发小组的小组长，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责任？是非常艰巨的。他说他在梦中他喜出望外，兴奋的不得了的说他接受。那还有不接受的？不仅是薪水高地位高，而且这表示在那么多王安的上万的人才里面，他觉得他王安觉得这个人是最好的人才，来把公司最重要的一个研发的计划放在他身上。梦就这样醒了，梦也没有实现，但梦就这样醒了。他醒了以后，他觉得上帝跟他讲，你在梦中尚且那么兴奋的得到一个最艰巨的工作，王安说那是最艰难的工作，他说我现在把一个比较艰难的孩子放在你手中，你不觉得我的恩典会让你承受吗？各位，我知道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父母说他承受的时候，我们也感恩了，也无奈嘛，对不对？但是让我们选择，我们还是说我们不要。我不能够说上帝喜欢我们有这样子，不管是不是唐氏儿，我们当中也许也有唐氏儿的父母，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就有。当这个世界有，或者我们碰到婚姻也好，儿女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这所有蛮横不讲道理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说你怎么度过呢？我们只有一个度过的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而是圣经只提供了这个办法。 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你们应当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让我们在所有的艰难里面我们得到力量，这让我们在所有的成功当中我们有谦卑，因为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安息是因为上帝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安息是建立在上帝之创造上的。耶和华六天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第七天就安息了，这是神的安息，我们也要享受安息。圣经讲到第二个是因为上帝救赎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也能懂了解，如同事情做好了我们就安了，同样当人被救赎了以后我们也安了。各位，这个在电影或在纪录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灾民或者是人质，不管是在地震或者是雪崩或者是什么样的灾难中，当这些灾民被人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人质不管是在俄罗斯的或在任何一个地方被救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安了。各位，你也还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台湾的人都不安，因为我们在电视活生生的看到有人困在石头、溪水的石头上，我们看着所有人要去救他们，没有救成，他们被洪水冲走了。我们看到人质灾民的死亡，我们不安，我们看到他们被拯救，我们就平安。基督徒有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魔鬼、死亡、罪恶和一切的仇恨中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出来了。 Matthew Henry 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很漂亮的话，他说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上帝从无中生有，把原来没有的世界不用任何已存的材料，只是用他的话就创造了出来。原来什么都没有，这在物理在科学上是不能解释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相信就是原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定义在某一个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不用任何的材料创造了这个世界，从无到有，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我觉得言语也很难表达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对这位全能全智的上帝五体投地的佩服信靠，我们就有安息。上帝的救赎呢，上帝创造是从无到有，上帝的救赎是从美是从丑的、堕落的、毁坏的、必朽的人身上造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新人，造出了教会。 Matthew Henry 说这两个工作是同样的稀奇不可思议，丑恶罪恶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脱离了那个罪恶，进入了那种光明。哦，我们是被救赎的人，我们被上帝救赎，所以我们有安息。但是各位，我们需要继续被上帝拯救，我们已经被上帝拯救，但在这世上继续有很多的艰难、黑暗、痛苦，我们需要上帝拯救。而很多时候不管是过去或现在或将来，我们对他的拯救，我们觉得他恐怕是忘记我们了。我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头两个比喻，就是失羊和失钱的比喻。我们讲过那个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都在讲到说人悲惨的状况，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信靠耶稣的人悲惨的状况就是他是迷失的，他在旷野里，他在山谷里面，他在一个墙角里面，他迷失，他蒙尘，他会饿死，他会死亡，他会被忽略。那么上帝把他找回来了， 或者说牧羊人把他找回来了，那个家庭主妇把他找回来了。这个比喻只在讲到说失落人的那个可怜的状况需要被找，但是这个比喻并没有在形容我们的上帝的全貌，他只在形容上帝对失落的一定要把它找回来，但是并没有讲到说上帝的全能。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找那个钱不需要打扫房子，他手一伸那个钱就跳回来了。上帝找那个羊也不需很辛苦的找，上帝可以随时把它找到。我们的上帝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但是圣经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这样比喻呢？不是要误导我们，是要正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去思想那个钱的状况怎么样，也许等一下可以，我先想那个羊的状况。我不知道那个羊迷失了多久才被找到，在迷失的那段路那段日子里面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还在看顾他们吗？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的神还在看顾他们吗？我们也讲过这个道，所以摩西在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的就是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可是我们可是等了400多年了，上帝叫我们等400多年，等4000多年，我们等主耶稣再来也等了2000年了。不管他等的我要我们等得多等得少等得快等得慢，我们必须再一次有信心，对他的话有信心，他在看顾我们。他我们在恶人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在魔鬼和撒旦的手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必须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在看顾他。如同那个羊在荒山上帝没有来的时候，主人没有来的时候，他必须相信。当然羊不能够相信，但是我们人可以相信。我们人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在非常多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指望。各位，神是看顾我们的。以赛亚书9:6，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就是他把平安把安息带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会加增无穷。各位，上帝的话到如今是真实的，是越来越真实的。所以不管我们现实的状况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得安息得平安，我们脱离了那个辖制我们的主人罪魔鬼死亡。可是如同上帝创造一切他造的都甚好一样，我们真的脱离了吗？我们真的脱离了这些罪恶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好像还没有脱离。那个困难在哪里？这个难处在哪里？我想我们都是一种混合的状况。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主，你今天是一个闺女，你被土匪挟持了变成了人质了，那你在那个土匪窝里度日如年，度分秒如年呢、啊？那里又脏又粗鲁又下流，你很痛苦。可是假如你不是18姑娘被掳去的，你是一生下来就被强盗抢到强盗窝里，然后在强盗窝里长大，那问题就是可能你非常对强盗窝习以为常，到有一天还不太想回到你父母家里来。人的状况正是这样，人的状况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批人状况一样，他们一方面在埃及底下非常的痛苦，一方面又习于做奴隶了。 我们一方面在罪恶、在魔鬼、在死亡的手下，每一个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非常痛苦，我们怕死，我们也厌恶魔鬼，我们也怕鬼，我们也厌恶罪恶，我们也不喜欢人家不诚实、不圣洁、不善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根深蒂固的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以至于我们也很习惯那种下流了。我们又痛恨罪恶、死亡、魔鬼、下流，我们又习惯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那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遵循上帝话的艰难的时候，在思想过去最终之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信靠上帝，上帝对我们救赎没有把握，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里面，常常叫我们思想埃及。哦，做奴役的时候虽然被打得很痛，但是有鱼肉吃也是不错。我们不太能够享受上帝开始为我们预备的真自由和安息。好，下面我希望不会引起这个政治上的纠纷啊。但是我们从清朝末年开始，在中国就有这种讨论了，就中国人到底适合不适合民主啊？你知道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找了一些人来说啊，中国人不适合民主。那么在满清末年的时候，也是希望立宪，君主立宪就可以了。我们还是适合这个君主，中国人还是对不起啊。比较有奴性，说的讲的再难听就是贱了，就是 slavery 了，就一定要有个鞭子在后面鞭打你，你才能够做得正确。如果没有鞭，没有警察，没有电眼，没有监考老师，我们就不太能够正直良善。哎呀，我不是说中国人，其实所有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种困难，我们对于遵守良善是觉得很痛苦的，放纵最终之乐，我们也痛苦，但我们又喜欢享受。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被对付，被上帝许多的东西来对付煎熬，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奴性，在做奴隶做太久了，不大想要自由了，常常动不动就想要回埃及被奴役。各位对不起，我们今天青少的小朋友也在这里，我倒不是有机会去骂一骂小朋友哈，我们大人小朋友都常常是这样，奴性，没有人管，不太能够自制。十年前去德国，有弟兄买了车票送我上火车，你在哪一站下，那里有人接你。我从进车站到上火车到下火车到出车站，没有一个地方是收，就是没有人来查我的票，也没有地方就是过那个要通过那个关卡的。我后来就问了，我说都没有收票的，那买票干什么？哎，他说，哎呀，康牧师，你这真说对了。他说我们在德国，尤其是老的早一辈的德国人守法，就是你就是到了车站你就自己买票，从哪里到哪里你就自己买，然后也没有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收票查票都没有，就你自己做。那咱们中国人的聪明，咱们中国人的奴性，咱们中国人的不能自由不能自主，没有人看没有人管，我们就犯罪，那当然就知道，当然不必买票嘛。所以他说啊，德国这几年因为移民多了，我相信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而已了，相信也有日本人、韩国人啊。每次看到人家随地吐痰，我就跟美国人讲，那是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一定要在鞭子和警察之下，我们才能守法呢？啊，这个惊人的聪明啊！我这次在纽约又碰到了，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内蒙古出来的，英文都不太会，反正就来纽约打工的啊， 英文都不太会，我一想到内蒙古嘛，还在骑马了，还不知道什么叫车子了。反正他就从内蒙古出来，在纽约，你看纽约那个地方，那停车是非常难呐、啊，那个跟我们台北一样，非常非常难。嘿，这个人居然来纽约第一天，他就有停车位，而且没有被罚钱。他停在一个违规停车的地方。不可以停车的地方，那一定肯定罚钱嘛。这个家伙真是就够聪明，他就看，因为那边还有其他的人违规停车的，他就把其他违规停车的一个人那个罚单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车子的上面。哇，天才耶，这样警察等一下一来，哦，要这样开罚，哦，已经开了就算了就走了。所以第一个，他不必缴罚单，第二个，另外那个人惨了，另外那个人他被罚了还不知道，还要加倍被罚。但这种聪明的头脑就是被奴隶惯了，需要好好的被鞭打一下的。哎呀，我也必须说，在教会里也是有这样的情形。我弟妹是残障，所以他有在美国有那个残障那个牌子，你知道，就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停车都最方便的地方，他会留几个空位给残障人士。我弟妹有，那我弟妹有的时候回台湾呢，他就有教会的人向他要借。有一次要借的时候，有个妈妈借的时候，他那小孩就说：“妈咪啊，我们又没有残障，怎么可以这样？”妈妈说：“哎，这为你什么打球啊，什么出去停车方便啦。”啊，妈咪，可是哎，那个小孩很小，可是他居然可以想到这一点。不是哎，如果我们站了这个位置，我们没有残障，我们站了这个位置，真正残障的人来了，他们可能没有地方停了。在罪恶、撒旦、魔鬼辖制下的人，我们不会替别人想，我们只有自己的方便。我们自私自利，恨恶上帝，恨恶圣洁，恨恶良善，恨恶诚实。如果我们也诚实也良善，那是对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对我们舒服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神要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经过一些艰难，这些艰难是我们一生都有的。在艰难当中，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并没有得释放，好像我们觉得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还有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的玛拿，上帝给我们带领的道路，很多的艰难。各位，你学习着信靠上帝，你学习着信靠上帝，在艰难中活出上帝的良善。我们因为领受上帝的爱，我们脱离了魔鬼的辖制，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的辖制，让我们有那一种看到人质被释放出来的安息和平安。每天都是一样，脱离那种罪恶的辖制。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说安息、平安、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是因为上帝的救赎。第三个，是因为上帝使我们跟他和好。这个我们也能懂，你跟人不好的时候，你心中不安呐、啊。不管你多么嘴硬，不管你多么犟哈、啊，跟太太吵架，跟小孩，跟我们的小孩吵架，跟我们的同事不和，我们心中不会有安息的，我们心中不会有平安，就不舒服。就算那个人调走了，你还是不舒服。神要我们跟人能够和好的，我们要跟人和好，我们必须先跟神和好。我们要能够安然居住，还是 必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事，婚姻、家庭、工作，一切建立在你认识这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你认识他为你所做的创造的工作，他为你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他让你跟他能够和好。哎呀，人跟神的不和好，这个圣经有很强烈的字眼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解经家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为仇，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神是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警察，在追我们，在抓我们，我们如何有平安呢？我们如何不恐惧不害怕呢？各位，从圣经来看，没有信靠上帝的人，或者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我们人是在一种极恐惧的状况，我们被上帝恨恶。哎，太多的经文了，我就读一个地方啊。诗篇第五篇，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说谎言的你必灭绝。上帝恨人呢，你知不知道？上帝恨恶那作孽的、弄诡诈的、说谎言的，很重的话。那么如果就这样的话来讲的话，我们每个都是被上帝恨恶的，因为我们也会弄诡诈，从小就会。你不必看现在的政治人物如何弄诡诈了，那真是要为他们捏一把冷汗呢。上帝这么恨他们，因为他们诡诈这么多，我们也是啊。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立刻一个诡诈，假装没看到他，那是一个小小诡诈而已，假装。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中，上帝是我们的仇人，以至于我们没有平安。感谢主，神让我们跟他和好了，神把所有人犯罪的刑罚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耶和华会用公平公义来管理万物的时候，当我们在上帝的公平公义中有平安的时候，旧约圣经讲说，那是因为一个和平的君，就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的，那是一个和平的君在那里管理我们，和平的君管理我们，我们就能够有平安。他用公平公义管理我们，我们有平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在公义公平之中，我们就有平安。要记得一件事，亲爱弟兄姐妹，因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跟上帝现在不是仇人，我们是朋友。因着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我们不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是在上帝的慈爱之下，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不是在他的律法之下。你记得这一点，你活得更谦卑、更圣洁、更善良。你知道上帝给你这样大的恩典，这样为你所预备的，你跟他和好了，你就能够跟人和好。记得我们刚才引到的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耶稣在那里同时说了一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习领受了上帝的慈爱赦免，跟他和好了，十字架上废掉了所有的仇恨和冤仇了，我们跟上帝和好了。哪有什么人我们不能和好呢？对， 有些人拒绝跟你和好，这我们承认。基督教总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总是非常实际的，有罪人不肯悔改，有罪人不肯和好。但是即使是罪人不肯悔改不肯和好，在我们心中不会造成不安，因为我们是跟人和睦的，我们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给我们的。哎呀，你可以看到多少，我想到托尔斯泰小说，我想到 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我想到我们中外的小说都有，即使不信上帝，甚至历史里面都讲到，当你心中恨人的时候，跟人没有和好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呐。对了，你可以好像很英雄，或者好像很流氓的，我不甩，不管是我怎么冒犯他了，我跟他没有和好，我不甩。很多人是可以很流氓的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人如果没有跟上帝的和好，没有跟人的和好，我们不会有真的的平安。当我们跟上帝和好的时候，万物都不会成为我们心中平安和喜乐的一个妨碍。我们刚刚讲的那许多的人，当但以理可能非常恐惧的要进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的时候，当大卫可能非常恐惧的又要来服侍扫罗的时候，当以斯帖非常恐惧的要进到亚哈随鲁王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每天在工作、在婚姻、在家庭要跟难以相处的人事相处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思想那为使者、为我们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应当思想上帝给我们安慰鼓励的话，我们应当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有力量、有盼望、有不至于羞耻的盼望。当我们有这样的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就得胜，有的时候是很慢的得胜，有的时候始终没有完全的得胜，但是这有何妨呢？上帝都得胜了。我想到，因为这里是在讲到旷野的那段生活，我想到的还是迦勒，那个大太阳，那个别人的不幸害得他要陪他们走40年的迦勒，他不以旷野的路为苦，他在迦勒在旷野的每天生活里面，没有叫他更衰老、更生气、更愤怒、更不平，更说都是你害的。他因为思想上帝的带领，他就更知道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我们就不以行善为痛苦，每天对人的良善、温柔、微笑，你不会觉得你的肌肉都很硬，你真想发发脾气，你真想把你的笑容放下来。各位，我们的肌肉每天板着脸应该是僵硬的，我们肌肉每天微笑的应当是松弛的。我知道当我没有真笑的时候，笑久了是很僵硬的。我们应当以贞洁、诚实、善良善待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善待我的同事同工，对他们微笑，对他们喜悦，不为重担而为平安、为喜悦。在以赛亚书第58章13节14节讲到那个也是在公义的君之下我们会得到的安息、得到的平安。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我们以耶和华所给我们的安息为乐，我们就跟人也乐。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种紧张的状况，也是一种安息的状况。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安息，信靠上帝的话，做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大的信靠，克服环境和肉体和私欲的所有的搅扰，我们进入这个安息。不仅我们自己安息，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他们也有安息， 甚至圣经上说，上帝也以我们的身体为他安息的地方，这是以赛亚书66章讲的。上帝也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他找到的安息的地方就是以他为安息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看的报纸、电视、媒体，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看到的就是争吵，就是诡诈，就是不诚实，就是虚假。主，真是好痛苦，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自拔。恩主，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扶持你丰富的恩典，使你的儿女能够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思想到你的话，思想到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主让我们当中比较能够思想到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也就是比较有信心的人，我们想到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同蒙天召，一起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是圣洁的。不是我们圣洁，是我们的主耶稣把十字架的爱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圣洁，使我们有安息，使我们能平安，使我们能善良。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敬拜赞美你，我们也为这样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活得更有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